晚间你又召聚我们，叫我们经过一些外面的环境，你能够平安的保守我们。主啊，今天把我们留在地上，能够平安近前的度日，叫我们成为一般正确的人，哦，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渴望能被成全，你使用晚上这样的聚会，弟兄们的说话成我们的拯救和帮助，让我们知道在你的家中当怎样行，成为一个正确的姊妹，成为一个正确的帮助者。哦，主啊，凡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你没有依据避讳不言。哦，愿你的灵在这里冲破一切的限制。主啊，胜过人的短缺，把你自己毫无保留的倾倒在我们中间。主啊，使用晚上这样的聚集，享受你丰满的同在，你神圣的话语，在我们深处能够有功效的在运作。主啊，叫我们个个都得到帮助，奉你自己得胜的名。 Amen。 感谢主，我们都经过了一些风雨，经过了一些的过程，今天晚上我们能够住在这里，是主的怜悯。Amen。 好不好，我们聚会啊，我们先操练坐位置好不好？你看前面的这个位置啊，我们不要把这个门牙缺几颗很难看的，我们一来聚会就要操练坐位置啊，往前坐好不好？我们不要让这个后面的位置留给迟到的人坐的啊，这个早来就要往前坐。我们唱一首诗歌，大本诗歌458首，很需要启示，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所神所量给我们的人事物，否则我们很容易陷在一些的环境里面。作诗的人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我们能不能从深处跟主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亲爱的姊妹们，这的确需要启示。表面看是苦难，表面看是剥夺，表面看是损失，但是内在是祝福。也许这个祝福要经过5年，经过10年，你才能够领会今天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能够大声唱，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今天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服侍弟兄姊妹，你必须经过一些的过程，在这些过程都成为你日后服事的本钱。而且说真正的本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自己。所以他说，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那个能给人真实的帮助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主观的基督。所以到了第5节啊，这唱诗的人就开始赞美了，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所以我边赞美边流泪，那是甘甜比钱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呢？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好吧，我们再唱第5节。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我们姊�妹成员训练的第10次。今天都大家都淋了雨来哈。那感谢主。我们需要在灵里头好好来继续来享受箴言31章。虽然短短的几处经节，但是我们才交通到一半而已。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经节是用到箴言31章21节。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我想这个经节非常短哈，也像白话文一样，但是里头就是有几个字哈，可能是关键的。一个是下雪，一个朱红衣服到底是什么？若是这两个字、这两个词能够解开来的话， 我想这一段这句话大家都能够进入。我们啊再来把它再读一次。他不应下雪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制服。 Amen。 我想时间上关系，我们就直接开始来交通。第一个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到底什么是下雪。当然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雪是从天上来的那但是圣经里头讲到有刮风也有下雪那尤其在雅各书雅各书不是雅各，雅各书四章十六节那里说到，他说北风兴起，南风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那是那个加尔向着良人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祷告，他说到北风兴起，哎呀南风吹来，哎呀吹在我的园里。我们都知道北风跟南风是不一样的风，对不对？当然吹起南风的时候表示是把南方的温暖的春风夏天的风带来。当然吹起北风的话是什么？是指的从寒冷的北方吹过来。所以在那里尼迪翁就把这段解出来，他告诉我们南风是代表的是一个平安的顺境。北风是指的一个困苦的顺境困苦的逆境。但是这个加尔他向着这位主他说北风兴起。我想很少人有这种祷告。当然我们有遇过一些厉害的姊妹们哎呀主你给我一些环境。厉害的环境给我的弟兄让他能够倒闭失业倒闭，让他清醒过来的的确那个是北风那种愿意做这样的祷告的人是不多我想我们谁听到北风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最好这种环境不要临到我们。那所以下雪的话是比北风还要更残酷，对不对？他是所以这里讲到说下雪的话当然是指的一个更艰苦更为难一种试验的日子。那在写的纲要的时候我也是有多方的揣摩因为你可以看到到热带的国家去和在北方的国家去你如果是去旅游过，虽然在台湾是很少你在平地上有下雪的机会，你到北方的国家去你常常发觉到奇怪，北方的国家的树木会长得很高比如说松柏或者是块木红木他们都是高耸入云高度都是甚至可以高到几百公尺那么高几千年的大树。你到赤道去，你看过这种树木没有？没有，都是矮的树木都是灌木是吧？那到底树怎么呢？那北方的树怎么长出来的？它的的确确这个下雪对他们是一种帮助。
对，
表面上到冬天的时候在北方的人他们遇到下雪，有的北方的国家一下起雪来的日子很长，常常长达半年以上他们都躲在家里动物也要冬眠，对不对？虫子也要什么冬至躲到洞里头去，都去睡觉去了但是在我们属灵的情形里头也有一种类似的光景会出现。有的时候不是天天都是春天夏天有的时候是有这种什么冬天的情形所以我想大家对这个下雪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下雪呢，它当然是什么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呢北方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北方是神的座位，是吧？所以表示什么？这个雪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表示这个东西环境一定什么是从神那边出来的，要或者是说经过至少什么经过神许可才临到我们的一种环境。那这些困境呢，对我们许多属神的子民国度的子民来说它都来是一个大的试验。 他要试验我们的生活工作，到底啊，你平常的是用草木和秸来建造的，还是用什么东西来建造的？他有的时候一雪一来以后就把我们那真实的光景试出来。
对，
所以我想神也是在用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到进到教会生活一段时间开头都是一个很甜美的，哎呀，好喜乐啊，像蜜月一样所以很多姊妹一进到教会生活，一会问：哇，你们这太丰富了几年下来以后，就发觉到偶尔还是有下雪的日子会临到。
对，
那这个下雪呢，对我们是一个厉害的考验把我们呢在主面前所过的生活，或者说你在众人所面前到底你是真的属灵，还是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属灵？
对，
你平常的祷告是一个真实的祷告，还是只是在跟众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有的祷告？那个就把我们整个都试出来。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在以西结书里头他就是我们以前有追求过。那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他用一个叫风云火经，哎呀，大家印象都相当的深刻这里我就把它写的狂，那个时候这边写的那里原文是说什么狂风李弟兄说把它可以翻成暴风那个风不是一个普通的风他说暴风从北方刮来所以你看那个不是一个好受的风像这两天我们刚好有台风来这个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个这次台风还好风不大，只是雨很多，雨水很充沛但是他这里讲的说从神那里来的一些暴风这边刮过来的时候，他接着就什么把云带来了那云是代表着圣灵来复义来复辟那接着呢就有烈火的焚烧就出现把我们里头掺杂的情形他都要把它烧出来。那烧到最后呢，他留下来什么是光耀的金晶那这个你们要回头要把那个以西结书生命读经再好好大家回头去看。我想这边我们不细说我们只是简单的说到这个刮北风就是代表是从神兴起的一个环境。那他的目的呢是背后什么要让圣灵可以领导我们。所以我们在很多人的得救都说哎呀，我是因着在某一个环境里头一个车祸，或者是一个生病，或者是在我的婚姻里头出了一个大问题那个真的像是刮狂风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人可以印证那个狂风是什么？是神兴起的，或者说神允许的他把我们的心整个带回转过来。哎呀，从前呢很多基督徒跟我们说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但是遇到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向着主是开的，哎呀，圣灵就可以临到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若是我们生活都是一直都是很亨通很平安无事这个时候我们很难会有一些突破会有把我们生活改变。我想已过这两个礼拜事情太多了不仅是台湾呢一直遇到一个怪台风十天的时间在我们上面打转，转到后来到现在还没有离开台湾那这个台风的的确确非常奇怪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台风竟然带来这么多的雨水产生出很多问题。以前再淹水也不会淹出那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些圣徒的家里头他们都淹了一半了那的的确确这个对我们讲起来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对，
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发生的大事就是911的这恐怖事件。
对，
我想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有的人就在圣徒在私底下在问到底这些东西发生了是怎么回事。
对，
我想在美国发生这个恐怖的事情它还不是一个房子怎么讲世贸大楼这样子倒塌的问题而已也不是一个五角大厦被摧毁的问题，而是说大家原本心目中美国大概是世界的什么经济最强的国家，对不对？两次大战 美国啊都完全不受影响，对不对？他们的武力国家啊是什么最刚强的，对不对？但是啊，这个房子一倒啊，我们里头都清楚了，美国啊也不见得是最安全的，连美国人自己也感觉到啊，他们里头啊发现这个事情啊非常的严重啊，整个都开始人心都开始动摇，说到底啊什么地方是一个安逸的地方。我想啊，在这个背后我们很多谈论很多猜测里头啊，很多人都说到底它代表什么意思啊，我就觉得我们啊在这里我不敢说的太多啊，因为啊这两天到底啊美国要不要打起来啊，那假如真的打起来的话，我想啊那真是全世界的啊要刮北风了啊，那个还不是一个简单的风而已啊。那今天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啊？我们是在的确需要由神的眼光
是
啊看一些事情啊，我们也需要为国家来好好祷告啊，好叫我们啊有一个可以啊在那边啊好好在一个怎么讲，圣经上说敬虔度日哈，叫我们在那边啊一个合适的环境啊，叫好好在那边有追求有装备，好叫我们生命啊成熟哈，当主来的时候啊我们啊都是预备好的啊。若是今天啊战争爆发起来啊，它到底是不是好？但事实上从历史来看啊，事实上很多人得救啊都是在战乱的时候啊，平安的日子里头啊你很少传福音啊，人会去听。所以我们也感觉到，当啊美国啊他们啊白种人在那传福音的时候很不容易带得救，或许啊这也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最近读到啊这个布希总统啊，他啊这个那个祷告，他最后他跟美国人说啊，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结束的时候啊，他说到他里头啊需要祷告，他用了23篇，他说啊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很敬佩一个国家的元首在这种危难的环境里头，他跟他的全国的百姓说神与我们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虽然在美国我们也很同情美国的今天的处境，对不对？但是啊的的确确一个国家愿意啊跟神来同行的哈，这个神这个把神的国神的名啊高举的，我想神是祝福的。但是啊在另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另外有一个感觉哈，因为啊上次啊众光弟兄讲交通道，就是说啊教会的历史的时候，说到倪弟兄啊后来受邀请到英国啊去参加那个开西大会啊，那个开西大会啊他们就请倪弟兄啊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众光子告诉我们说啊，那个祷告啊叫全场的人啊非常的摸着哈，那个祷告到底是什么祷告，有没有人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我刚好在读到在新时代启示的先见都有了，大家手上都有哈，224页哈，那里啊他讲到说倪弟兄在那个聚会里头啊他做了一个祷告。
对，
这个祷告跟他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对，
今天是啊9月18号，是什么？卢沽桥事变。是啊啊918事变啊，918沈阳事变啊啊，叫是沈阳事变，那个是啊啊日本呢、啊、侵略中国，对不对？他就是在那个的第二年哈、这个时候啊整个中国啊哈、是受到日本的侵略，那他被邀请到英国，他在那边那个祷告很特别，他就这边我把他读倪弟兄的祷告读一下，他说啊主掌权哈、他在掌权，他是万有的主，没有什么能摸着他的权柄，那出去损害主在中国和日本之权益的乃是属灵的权势。
对，
意思是说那个撒旦在啊那个邪恶的形式邪恶的权势啊，他是啊出去损害了主在中国和日本的权益。他后面一个祷告他说啊，我们不责怪任何人 哈、啊，他们不过是主仇敌手中的工具。啊，不，对不起，我跳了一段。他说、啊、我们不为日本祷告，
对，
我们也不为中国祷告。他说、啊，但我们为你儿子在中国和日本的权益祷告。和主粉主我们不责怪任何人。好、啊，他们不过是主仇敌手中的工具。主，我们在你的旨意中站住。主粉碎黑暗的国，主逼迫你的召会，就是逼迫你。你看到他那个祷告，叫全场的人呢、啊，非常的震惊。
对，
一个啊、受侵害的国家，他在里面祷告的时候，他却是、啊、为神的权益祷告。
对，
因为一场战争一发生的时候，主在啊中国的权益，在日本的权益啊，一定要受到亏损。所以他那个祷告、啊。祷告完之后，全场的人、啊、都在谈论那个祷告、啊、的内容，非常的摸着、啊、因为在地上有一个人非常干净，
对，
他、啊、干净到一个地步、啊、他忘记了他是什么人，是吧？他只为了神在地上的权益在那边、啊、征战、啊、顾到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啊、你利用他的经历、啊、是挺深的、啊、一定要外面有很多的剥削、啊、把我们这个人、啊、带到更深的境界去。那今天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啊、就在那边祷告，那我们到底是要为谁祷告？就好像二次大战的时候发生的时候，这个听说德国跟法国跟法国、啊、在对峙的时候，两边的壕沟里头、啊、都有基督徒、哦、那你就祷告主啊打败他们。那请问你主在天上听谁的祷告？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样，有的时候也很糊涂，对，我们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祷告，真的是要求主来教我们，
对，
是吧？外面有一些环境的局势的改变，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主在地上的权益，哈、啊，在那边呢受到亏损，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个东西啊，要起来祷告，啊，愿意啊，所有的局势啊，哈、啊，都是为了神的经纶在那边效力，
对，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事情看得太重了。是吧？我们需要顾到神的权益。
对。
所以我想，这个台湾这些年中间呢、啊，遇到很多的事情。你从啊921的地震，说到我们这些年中间啊，这个整个经济的萧条，受到国际的局势的影国际这个大环境的影响。我想今天在座哈、哦、有很多人哈、哦，你们我想也都是啊。里头背负着很多的心里头的担子，啊，心里想说，到底啊，这个局面啊，什么时候能够啊会重新啊，再解开来？但是啊，要记得，这个都是神允许的。啊，我们要认识啊，这环境背后的主。啊，今天呢、啊，主在兴起北风来，他只有一个目的，要什么？要我们来学习的在环境里头经历神。那所以你不要在那边呢、啊、埋怨哈。啊哎呀，埋怨这个这个水雨水太多了。哎呀，埋怨啊，这个整个国际的这个经济的不景气啊，埋怨呢、啊、你的先生呢、啊、工作啊没有了啊。我想这个在埋怨的时候，你必须看到后面、啊、有一个背后的那个主的神的手。好、啊，我们需要看见那双手、啊，我们就能够慢慢懂得啊，主在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目的啊。那我再举到下面一个例子，说到圣经上举的约伯记，有很多人也喜欢读，但是读了半天呢、啊，都读不懂，啊，因为约伯记里头啊，有很多、啊、人的话，啊，人的辩论，人的思想的掺杂，对。但是大家那个故事大概总记得，就是约伯啊，他本来是非常安逸的，对不对？他、啊、有儿有女啊，过得非常啊，自己是一个非常啊敬虔的一个人，啊，但是呢，有一天呢、啊。啊，撒旦挑拨起来了，啊，他就告诉他神啊，你若是把他的啊，他是因为你啊太祝福他了，对不对？你若是把他的这些东西啊剥削掉的话，哦、啊，他就不会这样子，那神就允许啊。那所以神的允许这个中间呢，后来李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啊，是为什么呢？因为啊，约伯他自己不认识他自己，他对神呢、啊、也没有很多主观的经历。所以啊，神就允许这环境来到，那个表面上那个剥夺啊是非常的痛苦，那、但是你读到约伯记的结束的时候啊，哎呀，约伯整个清醒了， 他从深处有一个祷告，他说从啊我从前封为有你，今天是亲眼见你。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在座的姊妹们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种祷告，我从前是封为有你，今天是要亲眼见你。我们太多时候从来都没有见过主，所以主要兴起一些环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认识这个环境，我们跟环境在那边呢，祷告主这个病痛你一定要医治主我们是就是在那边很厉害的求但是你就不懂得主到底要你生这个病生来干什么要你在这个经济上遇到这个难处到底目的在干什么。你若是一直都摸不懂神的心意的话，我想整个人都是一直在挣扎。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到第三点了，说到今天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交通教会的历史主恢复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在主恢复的历史上面呢，神似乎每隔一段日子他都容许有一次风暴发生在他的召会里。那神有一个目的要来炼净他的召会，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隔一段日子大概很少超过10年到15年，我们中间风暴就没有停过那每隔10年15年主就吹刮起一次风。那虽然以往我们在北投常常说我们那边很特别没有什么风暴，但是大家最近也感受到有点风暴的味道但是我们从深处里头我们知道这是主兴起环境来，他要炼净他的召会，意思说你的里头到底是什么存心你对主的恢复神的经纶有多少的认识你若是不留心的话，也许就被这风就刮出去了。今天我们看到历史历代有好多的圣徒一批进来一批出去，一批进来一批出去那总是当然有很多的圣徒是被留下来，但是经过这个风暴的以后里头大家都是越来越清楚。所以没有外面这些风暴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里头就不长大。那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这是神允许的。所以我们说到成全呢，一定要平常就要做成全训练。那感谢主，在主代十二会所是这些年中间我们是厉害的做成全工作，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姊妹还是嘛成全训练别的会所没有那么有福气那感谢主，我们的姊妹很特别这个所以我们姊妹们在那边你们不要把它习以为常这个是要帮助我们里头有开启看到主是在平常的时候就要我们有装备等到试验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应该是预备好的。那我当医生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预防注射都是要平常就要打大家知道每一年呢冬天呢都有流行性感冒都要来临，对不对？那尤其这几年的流行性感冒很可怕，很多年纪大的和身体虚弱的和一次一病以后就好不了。那每一年很有意思，到了1月2月很多人看到左右一个个倒了以后他说我要来打，我告诉他说已经快要过去了我说你要打的话明年的10月10月的时候要打预防针了那个疫苗出来的时候是10月，因为那个流行性感冒是说11月才开始流行，所以你们要打的时候知道时间，对不对？才要打，对不对？你不要感冒最后看人家都已经得了差不多了，你跑去要打预防针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当这个风暴在那边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平常就要做。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节说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所以表示这个雪还没有来临他老早就把什么衣服制作好了。 啊，等等啊，你看到天上空上已经开始飘雪的时候，你再想到去啊找布来剪布啊，那可能就、已经太迟了哈、家人呢、都要受冻了。所以啊，我们在区里头也是一样，在平常的时候你要有负担啊，要帮助一些姊妹啊，要帮着他们成全，不要等到有风暴来临的时候啊，哎呀，各个倒的倒哈、整片都是刮去了啊。以前我在教会头我碰过哈、那个一个地方啊，因着没有做成全，所以等到风暴一来的时候，哎呀，整个教会会所里头啊，好70%-80%的人都啊都倒了，都走了，是吧？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感谢主，好、但愿我们在过程中间都从这些痛苦的经历里头啊学会，是吧？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平常就要受成全。那回过头来，我们当然来说，你不要再。说主啊，那我祷告你哈、要为了要我身体强壮一点，所以啊，求你啊，常常刮北风哈、这个你不需要求环境哈、圣经上告诉我们呢、我们反而要一个相反祷告，主啊，叫我们不遇见凶恶，不遇见试探哈、那因为啊，真的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难说你我都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有装备，但是等到事情临头的时候我们也不躲避遇到刮风的时候，我们里头借着平常的装备的够，我们就能够有合适的抵挡。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那朱红色在圣经里头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它表征的我们的罪因为在以赛亚书1:18那里说到，耶和华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他那里形容我们的罪就像朱红色那个朱红，那原文是同一个字 scarlet 是一种，就是我们讲的大红色双十国庆你看到那个画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做朱红色大红色或者是圣诞老公公穿的那个衣服那个也是朱红色大家就有这样印象了。那这个，但是圣经里头另外一面呢，他告诉我们说在四福音里头我们看到朱红色是指的主耶稣为我们为着救赎我们罪人而流的血那这个所以在很多的旧约里头一提到朱红色献支的东西或者朱红线所代表的李弟兄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都是代表的什么？基督救赎的血那这个是代表的，不止我们刚前面讲我们的罪是朱红色的，主所流的血也是朱红色的那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若不流血就不得罪，就不得赦免就没有赦罪。所以我们的罪要得到解决的话，一定要有人要流血那这个血的问题是基督替我们付了这个赎价。那基督他肯来为我们死，所以就表明呢，神他愿意来宽恕我们，赦免我们。那主为我们流宝血，赎去我们的罪，他的目的是干什么？我想大家基本上都了解，这是什么？把我们的罪除去叫我们免去永远的沉沦。我想这个在逾越节那幅图画大家都能够清楚，在逾越节的时候把这羊羔的血用牛膝草把它涂在门框跟门楣上面。那天晚上灭命的天使这挨家挨户经过的时候，他看到这门框上的血，他就越过去了他就不再进去击杀他的长子。那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接受主的血的遮盖的时候，我们就叫我们免去神永远的审判那但是呢，这个还是第一步的，这是消极的。他积极的是要把我们什么引到神面前，要去享受这位基督。所以实际上这个第二点呢非常好，我们请姊妹们一起读一读。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记得哈，主为我们流血哈，他把我们的袍子啊洗得洁净，就是要我们啊有一个权柄可以到生命树那里。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就有交通到，当人堕落以后啊，主就叫什么会发火焰的基路伯，对不对？把守着这个生命的原则啊，这个回去的道路啊，人就不得再接近这生命树。但是当了、基督的血为我们流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一个回到生命树的路了哈、这是我们的权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就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啊，我们常常需要要祷告，要运用他的运用主的宝血啊，我们里头啊有什么罪哈、我们需要祷告主啊，跟主认罪。还不是啊说啊，哎呀我做了什么亏欠的、坏事啊，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啊，我啊你啊主的宝血遮盖你啊是一回事，你要把那个罪要认，知道？所以主啊流血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啊他要对付我们的罪。那他还不只是要对付我们的罪，他要对付什么？对付我们这个人。
对，
要对付肉体，他要对付己，要对付我们的天然，还对付我们后面的世界。那这些东西啊都在这个血的对付底下要把它了结掉。那我们才有、一个能力啊回到神面前。所以啊大家不要被欺骗了哈，说哎呀我做什么东西啊反正有主的宝血，好像有一张赎罪券一样，哎呀我拿了这张赎罪券，主啊我都可以坦然到你的至圣所去。事实上不一样，你的良心啊有亏欠有控告哈，你不去对付，你就是口头上啊，主啊我奉你的宝血，那个没有效的，这个宝血在你身上一点都没有作用。
对，
你需要去认罪啊，需要把自己的己啊哈、钉在十字架上要了结。所以流血的目的啊它是要把我们引到神面前去。
对，
所以朱红色啊它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啊，就是啊借了这样子啊它来对付我们啊，把我们结束掉，那我们啊就啊进一步能够来享受基督，享受他做生命啊，享受他做我们杯中的份。我想这两个词啊大家有一个了解之后啊，我们下面啊就比较容易懂了。那第三点说啊是在逆境中对基督的享受和经历成为我们服侍人的本钱啊。今天啊每一个下雪啊其实对我们呢、都是一种帮助啊。有的时候一些误会有一些冒犯有一些气绝啊是冲着我们来的。
对
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的好像是看戏，对不对？有一天呢这个东西是冲着你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人很不容易过去。哎呀我们这个人是很天然的一个人，是吧？没有这个东西来把我们试验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很属灵，哎呀都很不错，哎呀你看我在教会里头几年下来我记得这些操练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当这些东西一来试验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试出来。所以他说到、只有基督的救赎啊能够拯救我们。
对，
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路。
对
哈，因为啊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啊别人的冲着我们来的时候啊，你那时候所有外面的反应啊哈、不管你爱的好也好你恨的也好，你所有的反应啊都是天然的反应。这个我们在经历里头我们承认了、即使我到今天我还是要说啊、我还不一点都不完全、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一样是很天然。
对、
但是我们真的求主啊帮助我们、懂得一些重要的原则。当这些东西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否认我们的己，需要我们把这个人、摆在十字架底下、完全的被了结、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些环境。所以我们下面啊有很多个例子、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讲到说摩西的榜样。
对，
那圣经上说到摩西啊他在地上啊他是为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不晓得民数记啊应该是摩西写的，不那在圣灵啊怎么会在他里头啊写出这句话来。
对，
但是的的确确你在读啊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尤其读到他们出埃及，一直读到摩西啊最后在山上啊 最后啊，把他的生命啊结束的时候，你读的时候真很感动，因为摩西在他的带着以色列人将近啊，我们说有可能有300万人呐、出埃及啊，200万人呐、200万人出埃及啊，这些人呢、说里头有很多什么啊闲杂人哈、各种各样的人，他不是啊我们挑选过的哈、所以他出来了以后啊，他一边走啊一边扯他的腿，人多的是，但是啊摩西啊这个人真的是、为人谦和，所以啊在圣经里头啊，他每一次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一些啊试炼临到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哦，你可以读到我这边列了不止一次，他是匍匐在地啊、当人家向他这个权柄来挑战的时候，他是匍匐在地啊、人家对他的很多的带领啊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他匍匐在地，当人家啊里头发怨言的时候，他又匍匐在地，是吧？所以他里头啊很懂得，他把自己藏身起来，藏在什么？藏在那个雪底下啊，藏在基督里面啊。那这个我们有一首诗歌就说到这个731首啊，那里说到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好、哦，这首诗歌，我想还不仅是啊，我们呢、得救的时候来唱的。好、哦，其实啊，我们在很多时候经历里头，我们是需要来唱一唱。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唱第一节好不好？啊，731首。他说：“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哦，赤身。”救你求衣衫，无助望你赐恩典，污秽飞奔你全旁，主啊洗我，否则亡。我想这不是、只有得救的人要唱，我们在生活里头啊，经历里头应该有这种经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摸一点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我们这人是满了污秽，
对，
是吧？所以我们呢、遇到那些试探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啊，哎呀，真的是全部都是污秽的东西。
对。
哎呀，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赤身肉体，哈、哦。但是啊，这种写诗的人他却写到说啊，我是无助望你赐恩典，我是、赤身救你来求衣裳，我是污秽飞奔你全旁，主啊洗我，否则亡。我想啊，这是需要我们的要在经历里头来经历，哈、哦。当我们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你不要在外面变。哦、不要去把尝试着跟你的先生变，哎呀，或跟你的孩子变、或者跟你的配搭的姊妹们变，这个东西啊没有帮助。我们需要像摩西一样匍匐在地，是吧？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感觉啊发表出来。那摩西啊，的确他是有智慧的，他是而且是有经历的，他在那边不把自己为自己表白，他让神来替他表白。我们在已过，我们读到何寿文教师啊，他在中国啊，开始的时候差会派他来中国来传道的时候，他也是遇到一些什么一些诬告的事情，
对，
他被调回去以后啊，他并没有为自己表白，
对，
一直到几年之后啊，这个事情啊真相啊才被揭露出来，那你可以看到他实在是一个生命上一个老练的姊妹。他在过程中间他不为自己表白啊，当然总有一天主会为他说话，所以啊我们要像摩西一样要学习这些东西啊，没有这种报复的灵，也没有审判的灵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充满爱的灵啊，去劝勉，去挽回啊，甚至啊像摩西一样为这些发怨言的百姓啊，这些背叛的子民啊，他在里面呢代祷，在那边赎罪，所以我想这是摩西立了一个好的榜样。那在主耶稣的身上呢，我们也看到当主耶稣在地上遇到被人家弃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主的反应是很特别。圣经上说到，他说他回答父，哎呀，可是父跟他说了什么？没有啊，他竟然是他是一直活在什么跟父的交通里，他就一边呢、回答父说父啊，我颂扬你，父啊，是的，在你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 本是如此。说到这里我就很有感觉哈，因为我们常常接下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在已过的信息里头都告诉人家什么是心里柔和谦卑，好，魂里的安息，好，就是我们常常就引用啊马太福音19章29节的话。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应用28节的话，28节大家记不记得？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而这我们传福音常常用到，就帮助人说你是劳苦担重担啊，快啊可以到主这里来啊，主就叫你啊，使你啊得安息。但是你不要忘记29节啊，他也讲到另外一个安息啊，他那里的安息他是说到29节，他说啊，我心里柔和谦卑，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的魂里就必得安息。这个安息啊，是更深的经历的安息。意思说，我们以前呢、信主是吗？因着担劳苦担重担，我们啊需要那一种什么，那个得救的安息。但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过，跟人家有摩擦的时候啊，家庭生活里头啊产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失去安息。为什么？我们那个魂呢、过不去，对不对？很多时候过不去。我们要想为了我们自己来争什么的时候，我们里头完全没有安息。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谦卑柔和呢？他说在一切敌对的中不抵抗任何反对。谦卑就是指一切气绝里不重看自己，自己也气绝自己。这句话不容易。你不去反对好像还可以，对不对？咬紧牙齿我不反对，对不对？但是到一个地步我自己也不重看自己，
对，
连我自己也气绝自己。到这个地步我想很难
对，
真的是到了无我的地步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的地上的执事，他所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我想这里把两个安息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环境临到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过的是一个更高的东西。那我们在经历里头也不可以只停留在那个得救的安息的地步。我们实在是需要魂里得拯救跟着真的是需要常常祷告的主帮助我胜过这些环境这环境里头连我自己也学习不看重自己。
很享受弟兄的分享特别弟兄一开头说到南风北风兴起，南风吹来。的确已过这个礼拜我每天报纸都很仔细的看因为我们都很关心到底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发展，有时候也会对照圣经，有时候在这环境当中也看看到底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那的确弟兄的话很帮助我们。那特别刚刚弟兄提到那一处经节，我把雅各书又翻出来看，我里头实在很有感觉。那里说到什么呢？他说北风兴起，南风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那我记得我们在追求这一段的时候，弟兄们就告诉我们北风是指什么呢？逆境南风是指平安的顺境。他说不管是南风和北风这个风吹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这个园子里的香气能够散发出来。若是这个园子是代表什么？你对基督的经营这个香气是代表你对基督的经历。若是你是一个对基督有经营的人，无论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各种的环境来到，不过是把对基督的经历那一种的香气散发出来。所以弟兄一直告诉我们，环境来不要逃避就像这一个苏拉密里所说的，北风兴起，南风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那感谢主，这个已过主日晚上因为下大雨这个会所这个水也是这么一直上来。我们在会所就很紧张，很怕我们那40吨的冷气机进水了。我们40吨冷气机是放在 这个会所、啊、外面啊，这个那个地方啊，我们讲就泡汤了。我们啊，赶快把车子啊，这个、啊、移走，把摩托车牵到会所里啊。我们牵了一部摩托车，有人就说：“哎呀，一只长颈鹿又进方舟了。”再牵个摩托车，哎呀，狮子也进来了。有一个弟兄说：“神叔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教会是方舟。”那我看水啊，淹得这么深哈、啊，所以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一些弟兄姊妹。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啊，哎呀，我们担心的弟兄姊妹，他们地主都很有精力啊。我们就很关心冉冠群这一个家，后来听说他们夫妻啊，哇，他们这夫妻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想他们住那个地方一定淹得很厉害。后来蔡伟说他第二天去看连泥巴都没有，哦，感谢主。这个为难的环境，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懂得转向主，所以当事后回想顺境也罢，逆境也罢，你听到他的见证，你发现在这园子里面有基督的香气啊，那我很宝贝，我们不光有南风有北风，这里还说到下雪啊。下雪特别弟兄告诉我们，就是指什么呢？在艰苦为难试验的日子啊。那在这样为难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对基督要有主观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会成为我们服侍人的本钱。那当我来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说到才德的妇人啊，他向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所以全家呢都不挨饿。那这里就说到呢，下雪的时候他也不为啊家里的人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家里人都穿着朱红衣服，所以你看这才德妇人真好。哎呀，家里面有这个妇人啊，又不挨饿又不受冻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主在马太最后面说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就发现神有一个心意，他要得着许许多多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啊，在地上啊，得救的人啊还是太少啊。那甚至我们可以说啊，得救的人不是太少，就是啊，留在教会中的人太少。为什么呢？很多人得救了，但是啊，有的饿死了，有的冻死了。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借着这样的训练，我们在十二会所这里啊，得着许多才德的妇人。哎呀，你们的区里啊不挨饿啊，你们的区里啊也不受冻啊，因为我们区里有一艘商船从远方运粮而来。我们区里啊啊还有个才德的妇人，当下雪的时候，大小的衣服啊早就为我们编织好了，可以穿在我们身上。我想若是在教会中有这么一批啊可爱的才德的妇人，那就是啊教会的福气。那刚刚弟兄提到一个摩西的榜样，一个主耶稣的榜样。那主耶稣的榜样我再稍微说一点哈，主耶稣说到这一句话前面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我们蔡弟兄的时间关系他没有太详细的描述，就是我们主耶稣啊在三座城传福音，在哥拉逊、伯赛大还有加百农传福音，但是传到最后啊没有一个人得救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觉得很丢脸，为什么十二个门徒在看呢？我们这个老师一出马竟然没有一个人得救，那我以后在门徒面前怎么讲话啊？那么你看我们主耶稣啊，他传福音很有意思哦，他传完之后他的头脑还是很清楚，该责备的他还是责备啊。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哥拉逊啊你有祸了啊，还有什么呢？伯赛大你有祸了啊。底下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啊，如果啊在我在你们中间啊所施行的异能，如果行在哪里呢？行作行在这个索多玛啊和俄摩拉，他们早就怎样呢？披麻蒙灰啊啊！接着又说到加百农啊，我曾把你啊高举到天上。但你必啊坠落阴间，因为我在你说中间、啊、所行的异能啊，如果行在一个地方啊啊，那一个城啊应该是索多玛城，就要留存到今天的。所以你看、啊、为着他们的不悔改是需要责备，但是责备完之后啊，哎，主又对着、啊、天上的父说啊，就刚才我提的，那父啊我颂扬你，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那我是很喜欢这一段话，你看主在这里啊，你摸不到他个人的感觉，他也没有觉得丢脸，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啊，他不自爱也不自怜，他说啊，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底下就说到心里柔和谦卑。那在这里啊，我就发现 的确像弟兄这里所说的，柔和是指在一切敌对中不抵抗任何的反对，谦卑是指在一切的气绝里不重看自己，连他自己也气绝自己。你若是一个柔和谦卑人，你就有真正的安息。哎，有时候我们一声言不好啊，哎呀，我们就很气啊啊！为什么很气呢？你看我声音那么不好，弟兄姊妹你把我看扁了，所以你会有很大的压力啊。有时候服侍不出人来，我们也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哎呀，我们觉得啊，弟兄姊妹啊，恐怕看不起我。哎呀，一定觉得我不过如此，不过是个泛泛之辈啊。我们都很怕被别人看不起。但是主在这里，他没有个人的反应，连他自己啊也气绝自己。所以今天我觉得在教会生活中，的确我们需要顾到神的权益，但不需要太多啊个人的感觉啊。那再来，我们再来提到保罗的秘诀。我们先把第一点读一下哈。保罗自从被主得着，对，阿们。那我根据弟兄列的经节，我们去查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保罗他被主得着之后啊，好日子啊没有几天啊，他在林后十一章这里啊，这是我们很喜欢的经节，保罗就说到啊，他是基督的执事啊，他说呢，论劳苦啊是更多的，论下监呢也是更多的，论鞭打呢是过重的，论冒死呢是屡次有的。啊，我给犹太人鞭打五次，而且一次打几下呢，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就打了39下啊，打了五次，给棍打了3次啊，给石头打了1次，玉镯传坏3次，在深海里过了1昼1夜，哇，这实在太不简单了啊！屡次行远路，还有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啊，所有的危险他都遇过了，还有假弟兄中的危险。劳碌辛苦，论警醒是多次的，论饥渴，论不食是多次的，论寒冷和赤身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说啊，还有啊，众召会的事啊，挂了，为着众召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那里头还提到什么呢？他说啊，他在大马色啊，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啊，把守大马色人的城啊，要捉拿我，我就从啊窗户中，在筐子里给众人啊，从啊城墙上坠下去，逃脱了他的手。所以你看啊，这个保罗啊，他自从被主得着啊，哎呀，他有很多的环境领导。那我们再去查使徒行传，就是保罗啊，圣灵立他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着巴拿巴一起出去。结果当他们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他们传的啊太有能力了，所以这时候犹太人呢就啊挑起什么呢？敬畏神的尊贵妇女啊，所以换句话说都很有名望的，还有城里啊首要的人起来逼迫他，反对他。我们觉得福音传得很好，应该都受欢迎啊，多吃几场爱宴啊。保罗爱宴没有吃啊，啊，就啊有人逼迫他了。结果他就来到以哥念啊，在那里也传得很有果效。本来有一些啊信奉犹太教的也得救了，就啊犹太人很生气啊，就想要用石头啊来打他们，所以他们又跑掉，就跑到路斯德去。就到路斯德一传福音，这一批人又跟来了，这一次是真的用石头把保罗啊给打了，而且以为把他打死了，哦，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死，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认为把他打死，就把他丢到城外啊，当垃圾啊丢到城外，甚至说啊门徒啊围着他，正围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了。所以我想门徒啊，看到底是不是死了没啊，是不是要办安息聚会啊？哎，他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又进城去，他没有逃走，又进城去。然后第二天呢又到特别去传福音。所以我看保罗啊，他遭遇的环境啊的确啊是不简单。那还有众召会的事啊挂虑在他身上。你如果去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知道保罗啊多挂念哥林多召会。这个召会出了难处，有一些的问题，这些事啊天天压在他身上。而且啊到了林后6章8节，他说啊，在他的侍奉当中有荣耀，有羞辱，有恶名，也有美名。对于这些爱神的人，他有荣耀啊。那对于那些啊，对于撒旦还有跟从撒旦的人，就把羞辱给他。 他说他有恶名，反对者、逼迫者给他恶名，但是那些信徒接受使徒传讲的人就把美名给他。好，那遇到这一切的环境，他说啊，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啊。在这一切啊为难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说啊，保罗被主得着之后啊，他的冬天啊常常下雪啊，但是感谢主，保罗呢在这一切的环境当中，他有什么呢？朱红色的朱红衣服穿在他身上，他在这环境当中经历基督的救赎，所以他能够用他所享受的基督、所经历的基督也给别人穿上。那后面啊，这里我们先来到第五点哈，才德妇人对基督的主观经历成为他侍奉成全人的本钱，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他说啊，他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啊，叫我们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哎呀，有时候我们去啊鼓励一些弟兄姊妹啊，服侍一些弟兄姊妹，他会说，哎呀，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环境？你说起来当然轻松了。那你就知道，有时候我们就，哎呀，可是原则是这样啊。那你若是啊，你找一对夫妇，他们也经过这样的环境，再去跟他交通同样的话，他就听得进去。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有经历。这里说呢，叫我们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其实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我们在看望的时候去安慰他。用什么安慰呢？不光是用主的话，不光是用一首的诗歌，最重要，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用什么呢？你自己啊，从神所受的安慰来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所以每一次读到这里啊，我们就很有感觉，基督徒一得救啊，有两件衣服的问题要解决。第一件衣服是什么？你得救的时候就像浪子回家，这个浪子一回家，哎呀，老父亲啊，乡里甚远啊，看着他就跑去啊，抱着与他亲嘴，接着就说什么呢？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戒指啊戴在他的手上，给他穿上鞋子，还把那一只啊肥牛犊给宰了啊！我们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那这一件衣袍啊，是在什么？我们得救的时候就穿上的，但是啊，当我们要赴王的宴席的时候，还有一件衣袍是你需要编织出来的，光明啊，洁白的细麻衣啊。有两件衣服，一件呢是你得救就有的，一件需要你在生活中你对基督有主观的经历。当你在那里经历的时候，你对基督有经历的时候，圣灵啊就一针一针的在你身上做刺绣的工作，慢慢啊编织出啊这一件的衣服。那这样的编织啊，常常是什么呢？在逆境中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所以我们看保罗啊就非常的清楚，保罗为什么这么能够供应教会，他怎么能够写十四封书信呢？还不光是因为他的学问大，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哦，他懂得希腊文，不是，他精通希伯来文。还不光是这样，你读读保罗的历史啊，哎呀，保罗真是多灾多难啊，天天下雪，但是感谢主，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没有自爱自怜。我很喜欢一卷书，就是腓立比书，弟兄们都告诉我们，圣经上最喜乐的一卷书就是腓立比书。但是最喜乐的书在哪里写的？不是他到国外去旅游，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你就知道在监狱，那这一定是下雪了，那一定是下雪的环境。但是保罗呢，他说，我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哎，我们想应当义务挂，应该是保罗很顺利的时候。哎呀，看到比如蔡伟丢这么为难，哎呀，弟兄应当义务挂虑。没有，你看在监牢里的人反而安慰了没有下监牢里的人。他说应当义务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我们的保罗弟兄。那我想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到医院啊去看望一些病人啊，弟兄姊妹，比如说你看望回来之后，你觉得不是你供应他，反而是他供应你。他在生病的环境当中，感谢主，他对基督有主观的经历，所以你去啊，反而他给你啊 穿上了朱红衣袍啊。那这里保罗说呢，我知道如何处卑贱啊，也知道如何啊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保罗有一个秘诀，那一个秘诀是什么呢？我在听，这是保罗在监牢里写的。他的秘诀是什么呢？我被关在监牢里啊，但是呢，我还把自己啊跑到主耶稣里面，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外面的监牢不是真正的监牢，我只要隐藏在基督的里面，没有一件事啊能够限制得了我。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换句话说，凡事都不为难啊。我们看有时候有些啊姊妹啊，一点小环境，哎呀，她都觉得、啊、好像世界末日的天塌下来。但是保罗在这么为难的环境，他说啊，凡事都能做。换句话说，没有一件事叫他觉得为难的啊，因为他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保罗的一个诀窍，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好，帮我们把这三句我们一起来读。我都学得秘诀，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最后这两句我们再一起读哈。我在加我能力者的里面，
凡事都能做。
好，接着第三点说到，我们必须认识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这生命常被特殊环境证实出来，它是全丰全足全然 成熟的，能适应一切处境，能忍受任何对待，能接受各样环境。你怎么知道这个生命啊是这么样的丰富呢？全丰全足全然成熟，能适应一切的处境，能忍受任何对待，能接受各样的环境。那就很根据什么呢？环境来试验你。你不在这样环境当中，你就不知道那个能力啊到底啊有多大。记得有一段时间啊，服事相当的为难啊，真的，我们那个区啊，那时候我还在二区，弟兄们很少。我在说隆中到日本去之后啊，主体弟兄就是我跟赵弟兄啊。哎呀，那时候真的很为难，但是感谢主啊，你还得要服事啊。那时候有时候聚会啊，我就说啊，凭着殉道者的灵啊，全人摆出来，全人进攻用。后来发现感谢主啊，哎，聚会还是很享受，灵还是很高昂。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生命啊，真的、啊、全丰全足啊，全然成熟。那我再说，我们要懂得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尼丁啊，他写那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哦，他就提到呢，我们需要懂得在基督里。他就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他要讲到八年抗战，他说日本啊有坦克车，坦克车啊很厉害，所以你怎么打都打不到他。所以呢，那时候中国军队比较穷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请一些啊神枪手啊躲在啊树上面，然后坦克车经过的时候，他们就蹦啊一枪，又蹦一枪。结果这个、啊、因为坦克车这个视野很小，所以呢他们就奇怪，这人到底躲在哪里、啊、又看不到，蹦又是一枪。他们就把坦克车顶的盖子掀开，然后头探出来看，结果神枪手蹦一打，哇、人就死掉了，坦克车就走不动了。所以尼丁就告诉我们啊，有时候撒旦也是蹦一下子蹦一下子，不要把头探出来，探出来就中气了啊！你要怎样呢？要躲在基督里面，要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第四点说到十字架的工作，消极的目的是毁坏我们天然的人和肉体，积极的目的是使我们里面神的生命有机会扩展更新，变化我们全人，达于磨成和融化。那借着这样的环境啊，你会发现一面我们外面的人逐渐的被销毁，但是里面有一个东西啊长出来啊。你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哎，这个环境对我们原来是益处，实在是神化妆的祝福，在这里面有恩典。我们就要懂得在这为难的环境当中主观的来享受主。那如果我们懂得在环境中来享受主，你会发现的确我们在这环境当中对基督有主观的经历， 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啊编织的工作，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就编织出啊，就着你自己有第二件的衣服可以来啊得享啊这个神的赏赐。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啊圣灵在你身上做刺绣的工作，以后人家来找你交通，交通完之后你不光给他一点的安慰，你就给他穿上一件朱红衣服，所以啊这个弟兄姊妹跟你交通完之后很得帮助啊，再有人来跟你交通，你又给他一件朱红衣服，不光是给他一处金钱，有很多是你在主面前经过的。最近我很喜欢讲一句话，我说啊启示啊叫人心动，见证叫人行动啊。这启示听了啊大家是很得开启，哎觉得是不错，但是真正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啊从困境里面出来能够往前走路的还是我们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那我们怎么来经历主呢？经历主是连主量给你的环境，所以我们需要懂得在环境中主观的来经历主。好，那第五点哈，我们再把第五点我们一起来读。的妇人对基督的主观经历成为他侍奉成全人的本钱。好，第一点我们请这边的姊妹们来念灵后一章四节。第二点，请这边的姊妹们。阿们，我们先读到这里哦。特别第一点说到，我们需要用什么呢？我们经历从神所受的安慰啊，不是从人所得的安慰，我们能够去安慰别人。在安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把基督供应出去。所以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能够主观的来经历主。我每一次这个读李弟兄的一些话，这种感觉是蛮重的。李弟兄曾经在信息里面说到，他说啊，人所需要的乃是主啊，人的问题得解决在于遇见主。那你怎么从你的交通当中帮助弟兄姊妹对基督啊有一个活的接触？那很根据你是这样的人，你对基督有主观的经历，你告诉弟兄姊妹，跟他有一点的交通，会兴起他的一种的羡慕，愿意操练啊，主观的来遇见主。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中所得的安慰跟啊你在外面的人所得安慰是不一样。外面的人会跟你哎呀看开一点啊，反正人生不如意的事啊十之八九啦，哎呀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啦啊，这个啊也能够给人一时的安慰，但没有永久的帮助。真正的安慰乃是什么呢？你用你从神所受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啊，借着这样的安慰把人带到主面前。那还有第二个，这里说到才德的妇人平日就不断的受苦难，就是在力不能胜的死亡境遇经历基督奇妙的救赎，然后他就能运用对基督的各种经历为家人制作大小不同的衣服。那这个点啊非常的重要，特别说到对基督的各种经历，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不能一种药啊一百种的人啊，这每一种人的情形啊都不太一样，所以你需要给他适切的帮助，很根据你对基督啊要有主观的经历。李弟兄写一本书啊叫做包罗万有的基督，那一本书说到迦南美地的各种丰富啊，就是你对基督各种不同的经历。有大麦主要说到跟复活有关，小麦跟受苦有关，又是无花果树，又是葡萄树，又是橄榄树，又是石榴树。哇、哦，石榴这个跟结果子有关系，你要一打开石榴那就好多籽啊、哦、那橄榄哎需要经过压榨，还有葡萄树代表丰盛的生命，每一个点啊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还有奶，有油，还有铜跟铁，这是打仗的啊、哦、 那还有什么呢？有高山，有深谷。那每一个点都说出你对基督丰富的经历。有时候主把我们带到高山，哎呀，特别特会，哎呀，好喜乐，好高昂。每次一争取啊，都很喜乐。但是争取完一个月之后啊，不是说就不喜乐了，你会发现，开始要实际的配搭，又有一面需要学习的。以往你跟某某姊妹配搭，但是啊，现在变两个区了，所以你需要再去找一批人跟他试着来配搭。那在这过程当中啊，他有他需要学的，你也有你需要学的。配搭啊，其实就是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他稍微突出一点，那这里就是要凹进去一点。他这里不够的，不是去指责他，你就要多补上一点。所以对你来讲，又有需要操练的，所以有高山，有深谷啊。你对基督会有很多主观的经历，然后你就能够啊，运用对基督的各种经历，为家人制作大小不同的衣服。每一种的经历啊，都会制作出啊不同的衣服。那这样，人家来找你交通的时候，你就根据他的需要，给他穿上朱红色的衣服啊。第三，我们若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耶稣的生命必能在我们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这样，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的信徒身上发动。一个真正肯死的人，服侍出的人，个个也向他肯死。他如何经历复活的大能，他带出的儿女也要同样走过他所经历的道路。那在这个危难的环境当中，下雪的日子里啊，我们需要主观的来经历主啊，你经过了，你才有这样的丰富立场来帮助别人，你才有一种的嗅觉，你发现啊，的确啊，下雪的日子快来了，感谢主，就帮家人啊穿上。所以下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受冻的。那在这里特别提到啊，我们需要操练什么呢？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经历啊，过定死而活的生活。然后一个真正肯死的人，服侍出来的人，个个也向他肯死。那这一次啊，我们特别从东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发现啊，他们真的很肯死啊。特别以过礼拜上个礼拜一的聚会，他们不是就唱那一首诗歌吗？我们香飘才香飘，但愿与神更深交。第一个看，我觉得主办说你怎么像小丑一样出来表演了、啊？我觉得怪怪的。第二个，我们香条再香条，看看，还不错。在第三个，哎呀，就蛮被震撼的。到最后，哇，每一个都这样，姊妹们出来，谁第一个出来呢？平坡的姊妹就是我们香条。所以在唱，我都觉得我们香条再香条，但愿与神更深交。应该我们香条，但有人唱就是我们香条再香条，奇怪怎么一行唱的都一样。所以他们说什么呢？最烂的先出来。他不是说你最烂你先出来，他说我最烂我先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到区里不要说你最烂你先出来，那他就真的死给你看，也都不来劝。他说我最烂我先出来，那不然出来真的很烂啊，因为词都不太会唱，有时候唱错，有时候唱到不要看看后面，但是他不怕人家笑他。所以你看他们带出来就是都是啊这些啊我死你活的人啊、哦。所以有一次啊，他们去啊访问的时候，他说啊，梅里啊弟兄姊妹都死不要脸啊，为啥？他不要自己的脸面，把脸皮撕下来丢在地下再踩两下啊。所以他是这样呢，肯死嘛。所以你看带出来的弟兄姊妹都肯死，结果他们一肯死啊，你就发现主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的心事。我们现在很被这一批人摸着，的确啊，每一个都像平坡啊，都像这个满孙啊，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愿意啊把自己啊这我死你活啊，我觉得我先烂，我很烂，我就先出来，也不怕人家笑。所以我觉得他们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幅活的图画，一个真正肯死的人，服侍出的人，个个也向他肯死。他如何经历复活的大能，他带出来的儿女也要同样走过他所经历的道路。最后我们把结语啊，我们一起读一遍，那结语都非常的好。认识苦难是神内心的
带领，为了帮助我们变化成熟，我们理当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发
两个字更正一下，第一个是伏在神的手下，那个伏应该是衣服的伏，第二个是救恩啊，拯救的救。剩下的时间交给三大区和四大区的姊妹来做分享，每一个人是两分钟以内。
这个妇人，她之所以才得，她不仅成为丈夫的帮助，她的家人都因着她而一同蒙祝福。在今天这一段的信息里面，特别弟兄提到下雪，这个一个正常的经历啊，一个正确的经历，春夏秋冬，所以人的一生要长得好，要四季分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际遇啊，不可能都是春天的，有的时候摆在酷热的夏天，有的时候摆在严寒的冬天。那今天这里提到这个冬天呢，是指的非常艰难的日子。
对，
那这个艰难的日子啊，怎么当帮他度过呢？这里才德的妇人呢，为了全家的人呢，都预备了朱红的衣服。
对，
在这里就说出一个事实，也说出一个需要。今天在教会中有各种不同人的需要。
对，
今天人的情形，我们能不能服侍得起？不是他的情形你不能帮助，是你会不会帮助，你服侍得起服侍不起。在这里就说出一个才德的妇人，她不简单，她需要经过种种的过程。那这些种种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她在这一切环境中对基督主观的经历，她所主观经历中所得着的基督，才能够应付人真实的需要。所以我在这里愿意跟所有的姊妹们分享，第一点，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绝不要说倒霉。
对，
我们信主啊，没有倒霉的事。
对，
如果你说倒霉，就表示啊，你不认识神。
对，
你不知道你这一生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信主的人啊，绝不能说倒霉。你说倒霉，你果然就倒霉。你要说感谢主，是主，是主量给我这一切的环境。所以在我们的结语一开头说，认识苦难是神给信徒的派定。亲爱的姊妹们，我们经过这些患难，在罗马书五章三节说，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夸耀。我们能不能这样的豪迈呢？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夸耀。保罗接着说，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蒙羞。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词叫做老练，老练是什么？就是蒙称许的品质。今天主就叫我们在这一切患难中，叫我们长出一种啊蒙称许的品质，为了帮助我们，这里说变化成熟。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操练一个，第一个，不发怨言，绝不要说倒霉，不要说我们信主信倒霉了，我爱主爱倒霉了，千千万万不要说这样的话。你要服，不发怨言。第二个呢，不要逃避，逃避没有用的，是神派定给你要学的，你就要学。你不要说主啊，你换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太可恶了，你换一个，换一个孩子，这是神给你的派定。我们要学会啊，欣赏神的派定。当你在那里发怨言，你在那里逃避的时候，你就在环境中一直受亏损。所以我在这里愿意分享一个感觉跟姊妹们分享。那我自己每一次经历一些环境的时候，我在主面前我就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要白受苦，我也不要在环境中光光受亏损，求你让我看见你所量给我的益处，我也要得着你所量给我的益处。如果我们仅仅在环境中受苦啊，一直在那里埋怨啊，一直过不去啊，跟人过不去，跟神过不去，你是一个受亏损的人。当你浮下来的时候，你还要求主开你的眼睛，说主啊，也许我不明白，求你让我明白，让我明白你在这环境中量给我这些苦难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就不会发怨言了。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也不会逃避，我们会欣然的接受。所以我在这里啊，愿意分享给姊妹们，我们需要好好祷告。 求主让我们得着我们所该得着的益处。那第二个，在我们的这里说的第二点，他说在服侍圣徒的事上，主观经历是宝贵的，这样的经历能把人连于基督，使人在一切的环境中得胜有余。那我在这里也许是跟刚才的话有点重复，就是不要突然经历一些环境，你知道在这一切环境中你要把它连于基督，那这样你就在环境中啊得着基督。如果我们在环境中啊突然经过受苦啊，就挨咬牙切齿忍受过去，那也没有什么价值。今天世界上多少人不是在咬牙切齿忍受这一切环境，那没有多大的价值。我看有些基督徒受了很多的苦啊，这个苦难可以排了一大排勋章，但是没有多少基督啊。光受苦不是神的目的，受苦是叫我们连于基督，叫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主观的连于基督。那这些的连于基督就叫我们成为我们日后服侍人的本钱。感谢主，我们这一生啊，主量给我们很多环境，对不对？有些主量给你一个好孩子，乖孩子，有些主量给你一个调皮的孩子，你知道调皮的孩子恩典更多。对，有的时候主在这些事上量给你一个很好的身体，主也量给你一个不好的身体，像刚刚这边荨麻疹，荨麻疹恩典更多。
对，
对不对？有的时候主在环境中很不顺，在经济上很困难，看看别人那么富足，你知道诗篇七十三篇讲的那个人，看人家吃的眼睛肥胖而突出，这个哈哈，心里就很不平啊。这个看看，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主量给我们一些环境。特别在一些不顺的环境中，恩典更多。那我们在这些环境中，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我们盼望我们不要仅仅连于那个环境，连于人，连于苦难，我们要连于基督，借着这一切环境中连于基督。感谢主，我们盼望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可以有成篇的见证。哎呀，当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他埋带着许多的问题，结果听你做完见证以后，他已经没问题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啊比较生命老练的弟兄姊妹，你带着很多的问题去，你还没开口就开口听他叫做见证，讲完以后啊，你已经没问题了。因为他在跟你交通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给你穿上朱红的衣服。这些朱红的衣服就是他对基督主观的经历，他在环境中所经历的救恩，成了你的帮助。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羡慕这一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一些情形，我们干着急啊，为什么？服侍不起啊，因为我连他讲了苦难我都听不懂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你没有经历。所以今天主量给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啊，你不要轻易的放过。
对，
我们要操练，所以为了这个主所量给我们好环境，我们感谢主。
对，
这一切的环境要成为我的益处，也要成为我家人的益处。盼望我们的家人到最后，你看到他的儿女都要起来啊，称他有福啊。他的丈夫啊，要说才德的夫人呢、才德的夫人很多，唯独你什么超过一切，哇，这个是最高的荣耀啊！啊，盼望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珍惜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盼望我们所经过的这一切都成为他们的帮助。感谢主。
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样的话语，好、让我们学会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你在那里掌管一切，哦，主啊，调度万有，或者叫我们得益处，主啊，愿我们常常连于你，常常回到我们的深处，主啊，把握每一个机会，主啊，让我们的身上哦能够、被成全。让我们所服侍的人哦满得供应，哦有主观的基督哦成为人的朱红衣服。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这生活里面更多经历你，更多享受你。